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8月22号，公元2018年10月1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致函悼念印尼地震海啸伤亡，并捐款赈灾；流亡藏人纪念世界河川日，推介西藏环境危机；达赖喇嘛10月马那里弘法行程受天气影响而延期。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向印尼地震与海啸造成的巨大伤亡表达痛心，向灾民致以慰问的同时，也捐款5万美元用以赈灾。9月28号，印尼苏拉威西岛遭受双重灾难，首先遇7.5级强震，紧接着被由此而引发的巨大海啸袭击，造成巨大生命财产损失。官方不断更新罹难者人数，周一中午已经超过840人，且仍有大量人失踪，无数伤者与无家可归的灾民急需救助。昨天9月30号，达赖喇嘛尊者致函印尼总统佐科威，对此次灾难造成的伤亡表达痛心。达赖喇嘛官网今天刊出尊者的信函内容：我对苏拉威西岛强震与海啸造成的巨大生命与财产损失，以及各方所受到的困顿，表达极度的痛心。尊者写道：我向您和所有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亲人的家庭致以慰问。我了解当下各方对伤者的治疗以及对受困者的救助正在进行之中。为表同情声援，我希望透过达赖喇嘛基金会捐款赈灾。根据信函影印件，尊者向印尼捐助了5万美元赈灾资金。尊者并在信中回顾1982年访问印尼爪哇岛，在婆罗浮屠塔朝拜祈祷的情况，表示当时非常感动，深深感受到与印尼人文的独特联系。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于世界河川日开展纪念活动，由其成员在滑翔伞悬挂西藏国旗与西藏干枯、亚洲灭亡等标语的大型横幅，借此唤起各方关注西藏生态，尤其是水资源所面临的危机。昨天9月30号是世界河川日，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印度分部开展滑翔伞行动，纪念河川日的同时，凸显西藏的环境危机，尤其是20多亿亚洲人所依靠的西藏河流。学生运动透过社交媒体发布了相关活动的视频与图片。该运动成员与部分志愿者前往离达兰萨拉2小时车程的比日小村，从当地被誉为全印最高的滑翔伞点起飞，并于伞上悬挂西藏国旗以及横幅，上面写有西藏干枯、亚洲灭亡以及西藏的河流、亚洲的生命线等标语，盘旋于空中约10分钟之久。在活动声明中，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指出，西藏高原拥有着自南北极之外世界第3高的淡水储存量， 但也处于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前线，面临着来自中国错误政策的严重威胁。西藏被誉为亚洲水塔，是十大亚洲主要河流的源头。中国、印度、越南、不丹以及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的数亿民众都以不同程度依赖着这些水源。西藏的环境，尤其是河流状况，也在南亚与东南亚地缘政治方面占有重要性。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希望透过这次的滑翔伞行动来推介凸显西藏河流正面临的危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原定于本月中旬在喜马歇尔邦马那里的弘法行程出现变动，因近期的暴雨造成当地大量公路设施被毁，因此官网宣布相关法会将延期至明年举行。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原定于10月12号至14号期间在喜马歇尔邦马那里面向喜马拉雅信众传授菩提心事、佛子行37颂以及修心八颂。然而因为近期喜马歇尔邦马那里等山城连日遭受暴雨、泥石流、洪水等的侵袭，多处公路设施受到损毁，尊者原定于10月中旬的马那里法会暂时被延期至2019年。达赖喇嘛办公室在官网发表声明，为这一变更对各方造成的不便表达歉意。而据达赖喇嘛官网公布的行程安排，尊者将于10月3号至6号间在达兰萨拉向台湾信众教授月称菩萨的入中论。11月中旬，尊者将于日本横滨讲法。14、15号两天，在横滨国际和平会议厅向该国信众教授宗喀巴大师所著的《缘起赞》与印度圣哲莲花戒大师所著的《修次中篇》。16号将传授观世音随许。此外，今年12月3号至5号，尊者应印度青年佛教团体的祈请，将与北方邦的佛教圣地僧伽师向信众教授祭天菩萨的入菩萨行论。明年2月19号，尊者将于佛教圣地菩提迦叶向信众教授佛法。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丁一夫与李江林联合撰写的文章《第33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第4天《教育研究中的伦理与慈悲》。达赖喇嘛问，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厌恶的人，当听到这样的人遭遇痛苦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你们研究过吗？索纳回答，我们没有专门的研究，但是我们有些研究与此有一些相关性。研究表明，人们对于自己有更多相似性或相关性的人，反应更强烈。达赖喇嘛尊者说，真正的慈悲心要延伸到自己不喜欢的人。他又问神经科学家理查德·戴维森，对自我的执着、慈悲等情绪在人脑中可以察觉到吗？戴维森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对大脑的观测可以察觉某些情绪和感情，而慈悲心的修行在大脑神经科学中 有什么样的结果，这些是正在进行中的研究项目。今天上午开会期间，气候突变，周围山峰浓云笼罩，大雨瓢泼，气温急剧下降。与会者前三天的午餐都是在露天大棚下的自助餐，简单适口的素食，在喜马拉雅山温暖的阳光下非常舒适。小喇嘛们担任服务员。今天与会科学家和观摩客人被邀请到法王府内的会议厅里，我们有机会和达赖喇嘛共进午餐。会议厅布置了两排长条桌，铺着雪白桌布，已经预先摆好了杯碟、刀叉和饮料，仍然是自助餐，素食。大家顺序落座以后，达赖喇嘛坐在餐桌端部，左右是科学家们。这时，我们可以近距离地看到尊者。83岁的尊者精神气色极佳，在上午三个小时的会议后毫无倦容，仍然不停地和周围的人说着话，开着玩笑。然后他站起来，慢慢走到摆放食物的桌子前，接过小喇嘛递给他的盘子，挑选了一些食物，笑嘻嘻地走回座位。这时候大家才开始排队取食。对于我们来说，和尊者共进午餐是难得的经历。这次心智与生命研讨会与我们以前参加过的几次会议有一点不同，即每天下午的讨论之前，主办方会邀请一两个机构或组织来向大家介绍他们的活动，称之为慈悲行动，也就是将慈悲心贯彻到具体行动中，而不是仅限于空谈和个人修行。慈悲心和利他主义精神必须通过行动，即具体的社会关怀，才能改变人文环境，使世界变得更好。下午有两个组织介绍了他们的工作。第一个组织叫做西藏儿童零肺结核，这是几位美国医生与位于达兰萨拉的德勒医院建立的合作计划，目标是在西藏流亡社区根除肺结核。十年来，我们虽然多次到达兰萨拉参加研讨会，在流亡社区进行口述历史访谈工作，却不知道西藏流亡社区儿童的肺结核比例是世界最高的。向大家介绍西藏儿童零肺结核计划的佐巴医师说，他们希望通过最先进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在西藏流亡社区根除肺结核。此外，他们还为德勒医院筹款购买了一台发电机，在电力不足的山区有了发电机，在突然停电时医院就能自己发电。他引用了达赖喇嘛尊者的一句话作为结束语，快乐生活始于健康。接下来，塔塔社会科学研究院两名青年教师介绍了该校的世俗伦理课程。这个课程包括三个方面：认识自我、批判性思维和普世价值。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丁一夫与李江林联合撰写的文章，第33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第四天，教育研究中的伦理与慈悲。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